第五篇，以色列离弃神的惨痛历史。三，我在主面前思想四世纪六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二节的时候，相信成名四世纪这一段内在意义的路，是先成名基甸成功的秘诀，然后成名他失败的关键。基甸是奇妙的事师，非常特别的蒙耶和华呼召，他因着四件事而成功。第一，他仔细听神的话，这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是少有的。第二，基甸服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而行。第三，他拆毁巴利的祭坛，砍下亚瑟拉，这摸着神的心。以色列堕落时，神恨恶偶像到极点。神这个真丈夫认为所有的偶像都是与他的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第四，借着拆毁父亲的巴利祭坛，砍下亚瑟拉，基甸牺牲了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对社会的享受。因着他所做的，厄弗拉城的人就与他征战，甚至要杀他。基甸要为神做这样的事，他需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而他的牺牲是他成功的有利因素。七章二到七节，拣选三百人的事，也强调为着神的定旨牺牲我们个人的权益和享受。基甸吹号召聚百姓攻打米甸人时，三万两千人蒙呼召。神说跟随基甸的人太多，神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神夸大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神告诉基甸，他有过多的人，指明神要为他们征战。首先两万两千人回去，因为他们惧怕。然后耶和华试验其余的一万人，把他们带到水旁喝水，凡是跪下喝水舔水像狗舔的，就被打发回家。只有用手捧着水舔水的三百人蒙神拣选来与米甸人征战。耶和华告诉基甸，他要借着那样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他们脱离米甸人。这三百人和基甸一样，甘愿牺牲以为神所用。由于这四个因素，基甸得着赏识，金轮的灵降在他身上，因此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只带着三百人就击败两个首领和两个王。我们在基甸的身上看见一幅图画，与神连结的人就是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在基甸大大成功四世纪里所记载以色列人历史一切循环中最大的成功之后，基甸却有了非常可怕的失败。他的失败的关键包含三个因素。第一，基甸不仁慈，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干犯了神的第六条诫命。第二，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对肉体的情欲毫不约束。这个由四世纪八章三十节所指明。这一节告诉我们，基甸有七十个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此外，他的妾住在四件，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借此基甸犯了第七条诫命。第三，虽然他在拒绝管理百姓的事上做得很好，但是他贪恋百姓所得的掠物，百姓就将掠物交给他。基甸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就导致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淫乱和贪婪都连于拜偶像。甚至所罗门王起初是敬畏神爱神的人，至终也由于娶了许多外邦妻子，他也成了拜偶像的人。基甸用他从百姓取得的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结果基甸的家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被败坏。基甸起初拆毁巴利祭坛及其偶像，但是在他成功之后，他却建立了另一个敬拜的东西。这个失败抵消了他一切的成功。 四世纪乃是一卷享受关于美帝的书，美帝是基督的预表，基甸的成功指明他得着绝佳的机会享受基督，他的失败指明他失去机会享受基督。他的失败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信和钱财的事上施行严格的管制，否则我们会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凡是在这些事上任何的放纵，都会抹煞我们对基督的享受。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六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二节所记载以色列人惨痛黑暗历史中的第四次循环的细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以色列人为自己在山中挖掘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并且带着牲口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毁坏土产。因此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就极其的穷乏。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差遣伸言者责备以色列人。借着这伸言者，耶和华提醒以色列人，他曾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他们之人的手。他也提醒他们，他把迦南人从他们面前赶出去，将迦南地赐给他们。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敬畏亚摩利人的神，他们竟不听从他的话。11到24节有耶和华的使者呼召基甸的记载。11到13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耶和华的使者来坐在厄弗拉的橡树下，那时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这样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基甸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他转向基甸说，你靠着你这力量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问他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基甸求耶和华的使者给他一个证据，证实是他与他说话。耶和华的使者借着接受基甸的献祭给他一个证据。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着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由于这个证据，基甸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是平安，或平安的耶和华。耶和华吩咐基甸拆毁他父亲的巴利的祭坛，砍下坛边的亚瑟拉，然后在这个宝藏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他的神筑一座坛。基甸因为怕他父家和本城的人，就挑了十个人，不在白昼，乃在夜间行了这事。城里的人为巴利辩护，他们见巴利的祭坛被拆毁，坛旁的亚瑟拉被砍下，就问这事是谁做的。他们访查之后推断那是基甸做的，他们就想要杀他。因为这事，基甸被称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让巴利辩护。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谷安营。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他就吹号招聚亚比以谢族，然后他打发人招聚马拉西人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出来与他会合。照着36到40节，基甸向神求神迹，使一团羊毛有水，又使羊毛干了。首先基甸说，若只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他就知道耶和华要借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只有羊毛上有露水，然后基甸求只有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有露水。这一天晚上神也如此行，只有羊毛上是干的。在7章2到8节上半，我们看见 神所拣选的300人跟随基甸，为以色列人击败米甸人。耶和华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过多，耶和华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神嘱咐基甸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从这10000人当中，只有用手捧着甜水的300人蒙耶和华拣选。47章8节下半到25节描绘米甸人被击败。到的9到15节，基甸在米甸营中听见一个梦，一个米甸人将梦告诉他的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基甸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详解，就敬拜神。他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营交在你们手中了。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号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他们就吹号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号角，喊叫说，有刀为着耶和华，为着基甸，米甸全营的人都乱窜，又呐喊逃跑。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从拿弗他利、亚瑟、马拉西和以法莲出来的以色列人追赶米甸人。以色列人抓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就杀了他们。以法莲人与基甸争吵，抱怨他去与米甸人征战，却没有招他们同去。基甸安慰他们，问说，他所行的岂能比他们所行的吗？并说，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交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怒气就消了。在4到9节和13到10，我们看见苏哥人和毕奴以勒人对基甸的藐视和侮辱，以及基甸对苏哥人和毕奴以勒人的惩罚。在杀灭120000人以后，基甸又追赶米甸军营15000人，抓住并杀死米甸的2个王。22到28节说到基甸对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请求基甸管理他们，但他拒绝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求他们个人将所夺的金额还给他，他们就情愿这样做，给了他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月环、耳坠和紫色衣服。基甸用金子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厄弗拉，以色列人到那里敬拜那以弗德，如同淫妇，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米甸人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基甸还在的日子，以色列地太平40年。18章总结于基甸的家和他的死。基甸有70个儿子，是他从许多妻子生的，他的妾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比米勒。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厄弗拉，在他父亲的坟墓里。